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在上一次收到陈弟兄的家书时呢，已经是一年前了。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陈弟兄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非常热血澎湃的诗歌给你啊，取名是《奔向爱我的神》。
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借你的人，受原是慈爱，心事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主火主坚持引领，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奔向爱。心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云主火主坚持引领，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陈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我是浙江的陈弟兄，离上次发您电邮已将近一年了，前几周我再次的去体检，一切安好，医生说再过两年再复查，我内心也很喜乐。刘文姐，我一个同学在深圳工作多年，我们一起从2008年开始在马来西亚读大学，是三年的室友，也是从那个时候粗略的给他传了浅浅的福音，他也信主，但信得不深。这几年他一直邀请我们全家去深圳玩，我计划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带着全家去找好朋友聚聚啊，为陈弟兄献上感恩，感谢主医治你的身体，也感谢主可以让你和这么多年前一起读书的好朋友再次相聚，也盼望这一次的相会呢，能够更坚固这一位好朋友的信仰，也愿你们两家人在暑假有美好的时光，能够一起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啊！谢谢亲爱的陈弟兄播控给刘文写信来，让我也有机会为你感恩和祷告。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不能见面，但是我相信在主里灵里是相通的，在此为你献上深深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露西和爱德芒再次来到纳尼亚，还带着他们讨厌的表弟尤士台哦。他们一上船就和开斯平相遇了，接下来要经历什么样的冒险之旅呢？一起来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第一章《卧室里的话》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章《在黎明号的船上》。开斯平感到很奇怪地对尤士台说：让你走，你要到哪儿去啊？尤士台冲到船边一看，满以为画框就悬在海上，甚至还可能看得见露西的卧室，可是摆在眼前的却是点缀着点点泡沫的汹涌波涛和一望无际的蓝天，水和天一直向四边延伸，延伸到远处，水天接成一线。这时我们也难怪尤士台的心往下一沉，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凯斯平对一个水手说：喂，赖来福，去给他们两位陛下拿香料酒来，你们几位在水里泡了之后必须要弄点什么来暖暖身体。他称爱德芒和露西为陛下，是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和彼得、苏珊曾经在纳利亚做过王和女王的缘故。纳利亚的时光过得很奇怪，与我们这里的不同。如果你在纳利亚过了100年，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你将发现时间仍然是你离开的那一天的那一刻。又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再回纳利亚，那么纳利亚的时间也许已经过了1000年，也许只过了一天，也说不定一分一秒都没有过。除非你到了那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时间过了多少。因此当上一次彭家的几个孩子第二度到纳利亚的时候，对纳利亚来说就好比我们这里英国古代的亚瑟王今天又来到英国一样。现在还有些人说亚瑟王会来，我想他最好早点来。 不一会儿，赖来福拖着一个盘子回来，盘子里有四个银杯和一壶冒着热气的香料酒。这时他们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热腾腾的美酒。爱德芒和露西各自喝了一杯之后，就像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而觉得温暖了。可是有事台的情形却不然，他扮着鬼脸喝了一点，接着就吐了出来，说是不舒服，而且又哭了起来。他还问他们船上有没有英国普朗翠公司加了维他命的提神剂，如果有的话用蒸馏水弄给他吃。此外他又要求他们到了下一站的时候，无论如何请把它放到岸上去。凯斯平轻笑一声，悄悄地对爱德芒说，老弟呀，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同船伙伴真逗趣。可是还没有等到他说出别的话，有事台又怪喊怪叫了，哎呀，那是什么鬼东西呀，把它弄走，好吓人啊。这一次他感到惊恐倒确实是有理由的，真的有一个怪东西由尾舱里钻出来，慢慢地向他们接近。你可以叫它为老鼠，实际上它也是老鼠，可是它和别的老鼠有点不同。它用两只后脚站立起来，差不多有两尺那么高，头上携带着一顶薄的金箍，一边在耳朵上面，另一边在耳朵下面，正中间插一根长长的红羽毛。由于这老鼠的毛色很深，几乎是黑的，所以这根红羽毛有很好的效果，看起来十分显眼。他身边配了一把差不多有他的尾巴那么长的宝剑，左掌搁在剑柄上，严肃地从摇动着的甲板走过来，步履平稳，态度温文有礼。爱德芒和露西一见之下马上认出来他就是老鼠领袖里皮奇，是纳里亚会讲话的动物中最英勇的一个，在第二次贝鲁纳之役中曾经获得不朽的光荣。露西常常很渴望可以把里皮奇抱起来贴在怀中，不过他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对他是快乐的，但是会深深伤害到里皮奇的自尊心。于是露西便用一只脚跪下来，降低身子和他讲话。里皮奇把左脚往前走一步，右脚往后一拉，躬身下来对露西行了一个吻手礼，然后再站起身来捻捻胡须，再用他那尖锐的像笛子一样的声音说，谨向陛下和爱德芒王致敬，这次光荣的冒险事业中有两位陛下驾临，就什么都不缺了。有事台喊着说，哎呀，快把这东西弄开，我恨老鼠，我最讨厌玩把戏的动物，一见就受不了，他们庸俗可笑，而且还多情善感。里皮奇瞪着有事台看了好一会儿之后才说道，陛下，可以让我知道这个无礼的比夫是受陛下保护的吗？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的话没有讲完，因为这时候露西和爱德芒都冻得打了两个喷嚏。凯斯平说，哦，你看我真笨，一直让你们穿着湿衣服站在这里，走到下面去换换衣服吧，当然我要把我的卧舱让出来给你。露西，不过我们这一艘船上恐怕没有小姐穿的衣服，只好委屈你拿我的衣服来代用一下了。里皮奇，好汉子，你来带路吧。里皮奇说，为了女士的方便，甚至荣耀这种问题也只好搁在一边了，至少是暂时的。说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有事台一眼，但是凯斯平已经推着他们向前走了，他只好追上来带路。几分钟以后，露西已经穿过一道门，到了船尾上的甲板舱里了。他一看见这间屋子就喜欢，三个方窗子往窗子外面望出去，船尾的碧蓝海水直打漩涡。室内靠窗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三边都放了垫着软垫的矮板凳，屋顶中央悬挂着一盏银灯。看它那么精巧，他立刻知道那是矮人做的，正摇摆不停。正前方有一道小门，门上方挂着一张狮王阿斯能的平面金像。所讲的这一切布置，他在转瞬之间就看完了。这时凯斯平已经把右边的一道门打开，对他说，露西，这一间是你的屋子，我拿一些我要换的干衣服就走。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在一个衣橱里找东西，然后对他说， 你一个人留下来换衣服，换下来的湿东西就扔在门外好了，等会我打发人来拿到厨房里去烘干。露西发觉自己很舒服，也很随便，就好像她已经在凯斯平这一间舱里住了几个礼拜似的。船身虽然在动荡，但因为很久以前她在纳利亚做女王的时候，曾经在海上航行过不知多少次，所以也就蛮不在乎。船舱很小，但很雅致，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四面壁的小板子上还点缀着一些鸟兽、红龙、腾蛤之类的图画。凯斯平的衣服他穿起来都嫌太大，但他还有办法可想。至于他的那些鞋子、拖鞋，在船板上行走的防滑靴等等，都大得无法可施，只好打着光脚了。不过他也不在意，换好衣服，他从窗子里望出去，海水正冲过，他安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很肯定地觉得他们正向一个快乐的时光迈进。凯斯平说，啊，露西，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船长朱内林爵爷。说完，随即有一个黑头发的男人用一只脚跪下来吻他的手行礼，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场，就是李皮奇和爱德芒。露西问道，尤世台到哪儿去了呢？爱德芒说，在床上，我想我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也只不过是使他变得更糟罢了。凯斯平提议，那趁这个时候我们几个来谈谈吧。爱德芒附和着说，哦，是啊，我们是应该谈一谈，首先要谈谈时间。上次我们和你分手是在你加冕之前不久，从那时候到现在，照我们的时间来计算才一年，不知道纳利亚的时间过了多久了。凯斯平回答说，刚刚三年。爱德芒又问，一切事情都还顺利吗？国王回答说，一切除非都顺利，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我的王国到海上来。一切好的不能再好了，现在无论泰马人、矮人、会讲话的野兽、人羊以及其余的各种各族之间都毫无麻烦。去年夏天，我们给边界上那些讨厌的巨人狠狠吃了几次败仗之后，他们现在规规矩矩地来向我们朝贡了。我又找了一个卓越的人来做摄政，我外出的时候就把朝政交托给他。提起这个人来，你们大概还记得，就是矮人楚布金，记得吗？露西非常高兴地说，哦，是楚布金，我当然记得，你真会用人，用他做摄政真是再好没有了。朱内林说，夫人，他忠贞如血熊，勇猛如老鼠。他本来想说勇猛如狮子，但是他发觉李皮奇用眼睛瞪着他，所以他只好改口这么说了。爱德芒问，我们航行的目的地又是什么地方呢？凯斯平说，说来话长，也许你们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那位篡位自立的叔父米拉兹，为了排除我父亲的七个朋友，叫他们到孤独群岛之外谁也弄不清楚的东海去探险。露西说，是的，我还记得，以后他们谁也没有回来。凯斯平说，不错，在我加冕的那天得到阿斯能的准许，我发了一个誓，等我把纳利亚的秩序恢复，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之后，我立刻就亲自向东方航行一年零一天，找我父亲的好友。如果他们已经死了，只要我有能力，我就要为他们报仇。他们七个人的名字是雷威廉爵爷、白恩爵爷、艾戈日爵爷、南马蒙爵爷、欧克泰爵爷、雷士铁爵爷，还有哦，另外一个的名字很难记。朱内林提醒他说，陛下，是卢卜爵爷。凯斯平说，对对对，是卢卜，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不过我这一位李皮奇还有更大的希望。大家都把目光转过来对着这一只大老鼠，他说，论个子我很渺小，不过说到志气我是远大的。为什么我们不到这世界的最东边去呢？如果有人问， 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会找到什么？我希望找到的是阿斯能自己的国土。伟大的狮王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不是常常由东边渡海而来的吗？埃德芒语带敬畏地说，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露西说，可是你以为阿斯能的国土会是那种，我是说那种你划船就可以划到的国土吗？李皮奇说，夫人，这我可不知道，不过话是这么说的，我小时候睡在摇篮里，一位女牧精灵为我念过这么一首歌谣，茫茫何处天接水，甘甜出自碧海中，慎勿迟疑李皮奇，有求必应在极东。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意义，可是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它的魔力却不停在我身上发生作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露西问道，凯斯平，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凯斯平说，最好由船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于是朱内林就拿出一张航海图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说，这是我们今天正午时候的位置，我们离开开培拉后一路顺风向东北行，第二天就到了戈马岛。我们在戈马的海港里停留了一个礼拜，因为戈马的公爵为皇上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比武会，皇上在那里打败了很多武士，叫他们一个个都从马上滚下来。凯斯平插嘴说，朱内林，别进谏好的说，我自己也被人家打下马一两次，到现在身上还有几处淤伤呢。朱内林重复了一句，叫那些武士一个个从马上滚下来。他又露出牙齿微笑着说，我们都以为如果皇上能够娶公爵的女儿为皇后，那公爵一定很喜欢，但是结果没有成为事实。凯斯平又插上一句说，斜眼睛，而且还有一脸雀斑。露西说，哦，可怜的小姐。朱内林接着说，后来我们离开戈马继续航行，有两天的时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我们只好用桨滑行，两天之后又起风了，我们才扯起风帆，直到离开戈马后的第四天，我们才到台列宾。那里的国王警告我们说，岛上有疾病流行，叫我们不要上岸。于是我们便绕到海角，停在离城市很远的一个小海湾里加淡水。为了等东南风，我们不得不停在那里等，一直等了三天之后，才离开那里，往西北向七岛航行。到第三天，碰上一艘海盗船，从船上的装备看来是台列宾人的，来追我们。可是当他们看清楚我们都是全副武装的样子，只放了一些箭就转头跑了。李皮奇说，我们应该追上他们的船去，杀他一个片甲不留才对。船长继续说，走了五天才看见穆奥岛，你知道那是七岛最西边的一个岛，我们在那些海峡里滑行，差不多到日落时候才进入布莱恩岛的雷海文港。我们在那里接受了非常丰盛的款待，又尽量储备了些食物和饮水。离开雷海文港之后，今天是第六天，船的进行速度真是惊人的，所以我想后天就可以看到孤独群岛了。总共算起来，从离开纳里亚到现在，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差不多30天，走了1200里了。露西问，到了孤独群岛以后又到哪里去呢？朱内林回答说，陛下，我们也不晓得要到哪里，也许孤独群岛的居民可以告诉我们。爱德芒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孤独群岛已经是尽头了。李皮奇说，这么说来，真正的探险要等过了孤独群岛以后才算开始咯。全身心加满信心和力量，战胜我的勇气而伟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这首诗歌曲名是《伟大的航程》。
在心中默念几百趟，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 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呆坐的地方，梦想从菜鸟变到连船长，奢靡的人物起航。你击败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呆坐的地方，梦想中菜鸟变到连船长，奢靡的人物起航，
一起大声唱，
海浪滔滔我不怕，扬起帆儿勇敢向前航，坚持到最后才能亲眼看见真相，找到我自己的宝藏。
露西他们一行人要到孤独群岛去探险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